在这谷中满处挖沟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53年6月9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Make the Valley Full of Ditches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30609E。 凡事都可能，祝我相信，只有相信，只有相信，凡事在神都能，只有相信，只要相信。我很高兴听到这些的事，那你注意到当我离开这里很久以后，那你们在自己教会中的传道人，你会听到人们出来说，你知道那并离开我了，有许多我不能叫出来，但我看见了悬在他们身上，那在这中间任何站在讲台上的人，那这中间是一个黑暗的地方。那有时候那我看到了动静，但我看不到那个人，那瞧我看不清楚，尤其是在那三高下时，那你看不清楚，那如果不迅速的行动，他就会移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看到吗？那当我站在这里的讲台上时，那我能感觉到他在这儿，然后他会出去，我能看见的，那悬在那里，我注视着他，他会悬在某人身上，然后异象就会展开了。那我知道很多很多人从未来过这里，或从未进到队列中，但却在这里得了医治。我甚至没有从讲台上叫他们。那我开始，那通常看起来好像有时到了聚会最后的时候，有一大群的信心到处都在运行，那会有许多人接受。瞧，那至于你的医治，我知道当基督为这些疾病而死时，他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。那唯一需要的只是你的信心去相信。不久前有一个传道人开到我所住的地方附近，他自我介绍，那说他也是为病人祷告，那他有一个生病的女孩，那病得很厉害。那我说，那上来参加聚会吧，弟兄。那他们今天那可能会发卡，但今天下午我们没有发卡。那他说，伯坦弟兄，我们不用祷告卡，那我们只想留意，因为是主的启示带给我们医治。那点是对的，他的想法正确，需要的就是这个。那关键是从中而来的启示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那让你看到神在做什么，他的同在在那里。那你知道神去到某些地方，然后又去到别的地方，又去到别的地方，那你知道吗？那我没听见很多的阿们，但那是真理。瞧，耶和华的同在在那里医治百姓，对不对？主在路上遇见了摩西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当他出去时在路上遇见了他。那我教会了一位女士，那别的弟兄，那韦伯太太，她得了肺结核快要死了，在最后的阶段她在一个疗养院，他们送她回家去死，她说没有什么能为她做的。那格里斯韦伯在杰夫郡维尔，她生活在教会之外，那她有五个或六个孩子，所以那天晚上主的天使临到我说去告诉韦伯太太，那告诉韦伯先生把事情准备好，因为他手上会剩下那些的孩子，他妻子要去了。那我去告诉韦伯先生，那我告诉他的小女儿，她叫 Ron Rose， 那她是个护士，那她当时是个小孩子，那现在是个年轻的女士了，那是7年前或更久以前了。我说 Jenny， 你妈妈要死了，她只能活一会儿了。那过了两三天，有些从政府仓库来的女士，她在那里工作，那进来，那格雷斯，那韦伯太太说，那巴不得我能请比尔弟兄再为我祷告。她说我看到我表姐欧珀的癌症得了一治，医生说的最多只能活到早上了，她女儿也是护士。那她工作的那些政府部门的女孩说那家伙什么都不是，那说他根本就是个伪君子， 那那种宗教就是这样，只是一群假的狂热分子。那所以韦伯在这说，瞧，我要死了，我知道这点，但我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的，我很清楚。他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一直都在那儿身边，我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我知道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称他是假的，但我见的太多了，看到神医治的人们。他说我知道这人的生命，我知道那是真理。那刚好主的天使听见了。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的椅子上，那天早上大约三点，我起身去喝水，我坐在椅子上看见他从门那里走过来。他说明天星期天他们要带韦伯太太过来，带他下来，他会坐在教会的后面靠右边的地方。你要告诉他说我听了他，听见了他说的，告诉他主如此说，他会活下去不会死的。那这就是了。那如果你愿意可以去见他，这是大约七年前的事了。好的，瞧，他的同在在那里，当他为正确的事站立时，瞧，神的同在在那里，神找到了他。所以神来告诉我，那这个妇人说了什么，他对那些女人说了什么，神尊重他，因为妇人尊重代表神的东西。神也必为你做同样的事，那不是尊重我，而是尊重基督，就是那位为你的医治而死的人。那如果你尊重他和他的道，神就会为你做工。阿们，没错。那今晚我们要从道中来讲一下。那今天下午我想我讲过了，那一位的心脏病发作要死了，我看见我父亲下来标出他的位置，告诉我在哪里，他要去哪儿。那我做了个梦，那不是站着看到了这些事儿，我看见那些发生的事儿。这男孩完全的强壮健康，结果就在几天前晚上因心脏病发作倒在了桌子上，那躺在那他现在只是勉强活着，那不需要祷告了，他的时间到了，他知道了，他要去了。瞧，他是我的弟弟。那如果我是个医治者，我就会医治他，对吗？那是我弟弟，但我不是医治者。如果我能对他说什么鼓励的话，那我唯一能告诉他的就是他要死了，因为那是神告诉我的，他要死了，没错。所以瞧，那如果我是个医治者，神知道我肯定会去医治我自己的弟弟，是的，先生，但我做不到，就是这样的事。那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可能像古时的西西家一样转脸面对墙哭泣，告诉神他要做什么。也许那样的话神可以存留他的性命，但我不知道，那是他和神之间的事了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照着神告诉我的把信息传递给他。那我想从列王记下里读起了经文。那谁喜欢听老式的黄樟树玉米饼和豆子般的讲道？那你喜欢吗？那就是那种老式的讲道。那我根本不算是个传道人，但我那喜欢老式的方式，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，这个拯救了我。我告诉你，这对你有益处，能拯救你。那虽然不会擦亮粉饰你，但却会把你洗白了。是的，先生，我相信一个老式的树林深处天色必蓝杀死罪恶的信仰，没错。我相信这是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，只会让一个穿着丝绸衣服的跟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互相拥抱，彼此称呼姐妹；只会让一个穿燕尾服的跟一个穿工装裤的彼此拥抱，称对方是弟兄。没错，这会使我们都是一样的。这拯救了约翰·卫斯理、德怀特·穆迪、沈基、芬尼、诺克斯、保罗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等等。那么这对我来说也是足够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翻到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，从第十节开始，在这里只读几节的经文。我们会尽快转到医治队列，或者不是医治队列，医治队列是在哥哥他。那我们是要为病人祷告。在以色列，那是个伟大的一天，那是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一样。那一群破碎的、不满的人，那注意听，以色列王说哀哉，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，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约沙法说，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？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。以色列王的一个仆人回答说，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，就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。约沙法说，耶和华的话与他同在。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去问你父亲的众先知和你母亲的众先知吧。以色列王对他说，不要这样说，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是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这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必不理你，不看你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。弹琴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沙身上。他便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，这谷必满了水，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。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，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，砍伐各种家树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。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，见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。天父啊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你的道。那当我们在你的道中读到这伟大的事件时，主啊，今晚人们聚集在这里，相信与古时众先知同在的神，就是在旅途中，在旷野里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在狮子坑里与但以理同在，在火窑中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的神，历代与使徒同在的神的儿子，今晚仍是同一位神。我们祈求神赐福，因为我们贫穷不配，但有需要的儿女站在他面前，谦卑地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做错了，祈求赦免。神，我们祈求你，如果我们生命中或我们的道路上有什么东西，任何使今晚的聚会不能成功的不信，神的，请原谅我们。我们祈求神的灵今晚在聚会中拥有通行权，祝福人们，医治他们，拯救罪人。借着我们的努力，愿你从聚会中得到荣耀，因为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犹太人时代耶路撒冷的王，那约沙法王是犹大的王，那时他们分裂了。那这就像教会，任何时候只要教会里有分裂，我们就无法联合起来。那印第安人失去了这个美国，那给了白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组织起来，他们分裂了，他们部落之间征战，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，就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了。那如果说我对什么人感到难过的话，那就是印第安人了。那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移民，他们是神在美国造的美国人。那最近我在卡尔斯巴德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聚会，那对不起，我忘了那个部落的名字，他们是亚利桑那圣卡洛斯的阿帕谢人。那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，那是我第一次为印第安人祷告。他们有两个人经过，主显明了他们的问题，我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医治了他们，我就去保留地。那神那么做了，宣教士非常的帮助我，所以我去了保留地。那天晚上聚集了大约20000或更多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像这样的小讲台，就在一个小教堂的前面，那有泛光灯，那是你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。那周围是小火堆，那些印第安人坐在他们的小毯子上，他们身边是他们的小帕布斯，那就是小婴孩的意思。那所有的人 那几个老人拿着长长的大烟斗，那抽着烟，他们在说话。那当我去讲的时候，那印第安人很特别，那他会站着听你讲，但他不会做决定的，那直到他确定了。那彼得保罗不久前在这里有一个经历，我说彼得芬发那些祷告卡发给重症的病人，那不要只是有头痛或牙痛的人，而是快死于癌症之类的人，给那些重症的病人。他说好的，那他下去了，这是在凤凰城，他发了祷告卡，有一个印第安人走过来，他拍拍他的后背说，我病了。比利说，那酋长你是什么病？他说我病了。那比利转身离开了他，酋长一直跟着他，那手背在后面。那酋长看着那些祷告卡越来越少，于是他又敲了敲比利的后背，他转过身说，什么事酋长？他说我病了。比利说，酋长，我必须把这些卡片给那些重症的病人，你是什么问题？他说我病了。那他就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又抓住了他，他手里只剩了两三张卡了。他说，酋长，你是什么问题？他说我病了。比利说，那就在祷告卡上写上我病了。他就写我病了。那他病了，他不想说自己是什么问题，但他唯一知道的，也许他只会说这么多，那有人告诉他怎么说，那他知道就是我病了，他只知道这些。有一次有一个悔改信主的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喊叫，他只知道两个词，就是七月和八月，他拼命的喊叫七月八月七月八月七月八月，他只知道这么做，那是他唯一会说的，但他像我们一样大喊，是的，那就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他只知道这么说。所以那天晚上在圣卡洛斯的聚会上，我正在讲道，我说你们这些人对不起，我认为把钱送到英国等等这样的事儿，玷污了我们的国旗。那些穷人并没有得到。那我既不是民主党人，也不是共和党人，我是基督徒。那他让我告诉你，那纯属荒唐。那我在那里看到了，我就在那里。那英国国王派人找我，于是我过去了。那我在他的宫殿里等等，我去到那里，我知道那些人都饿得半死，他们并没有得到那钱。很快俄国就会报复你了，就像日本一样。那所以弟兄，那我要把美国留在美国，那是他所属的地方。那让我告诉你朋友，当我们去到那里，注意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躺在那里，那他们有些人每年都有几百人死去，因为他们每个月只能够拿到几分钱，每个月几美元的救济金，他们无法靠那个生活。后来他们过来养了一些的羊，他们又把他们所有的羊都夺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冻僵饿死等等，我认为那是耻辱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支持印第安人。那我说我无能为力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们的祖宗把你们赶走等等，那夺走了你们所有的，夺走了你们狩猎的地方，那一开始白人就是个杀手，那他跑去射杀野牛，不只是为了吃肉，而是看他们能够杀死多少，那这是真的。我做了七八年印第安纳州的狩猎接头官，我知道这是真的。白人若是没悔改信主，他就是个杀手，他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所有的，他开枪就是想看他能不能打到。那就去了很深的地方，但弟兄，我在这里告诉你的是福音，这是真理，是的。如果法律说只能打五只松鼠，那他会打六或七只、八或十只。那如果他能打到的话，那没错，我知道那是他的本性。但印第安人不是，如果他抓住一个，那里有个更大的，他抓到两个，他会放走一个，留下另一个。他是一个真正的保护主义者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说，他们把你们赶走了，那是他们对你们做的，把你们赶走，赶走。你们得到了一笔很糟糕的交易，但我无能为力，我没有设定这个国家的法律。但今晚我想要告诉你们，有一位会给你正确的交易，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死是为要拯救你，就像他受死为要拯救其他人一样。那我说，那当然，那现在我想你有权怀疑，但如果神证明我在告诉你们真理，那你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怀疑了。那于是我叫了祷告队列，那通常如果你没有卡片就叫祷告队列，你知道会怎么样的，那会出现踩踏的事件的。那时候我没有祷告卡，那我到那儿才几分钟，我说我们没有祷告卡，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请举手。那里只有一位翻译，那没有人举手。我说所有想要接受祷告的人就在这里排好队，那没有人排队。那宣教士回到那个小教会里， 他带了一些在那里的妇人出来，那他们都出来了。那你们女人，你们应该看到那些印第安小婴孩最可爱的小家伙了。但我无法理解的是，他们把每个孩子都挂在兜子里，他们每个孩子看上去都完全一样，那他们怎么分辨这些孩子呢？我是无法分辨。一个去抱过来一个，那背着他，那小家伙从来不哭，只是坐在那儿。那我跟他们中了一个一起玩。那这位女士经过，那我只跟她交谈了一会儿，就发现她得了性病。那不是因为她不道德，而是她生活的方式。那所以我说那是性病。那翻译人说，她转过身看着我，那双黑色的眼睛眨不着。她回头看见那位女士，那翻译人说对吗？对的，但我怎么知道呢？瞧，她想知道这个。我说她并没有过不道德的生活，她是个真正的女人。但问题是她生活的方式，但这是一个性病。他想要翻译问我神是否会医治的，我说会的，如果你相信。我为他祷告。那下一个经过的是，那青光眼是眼睛的疾病，在印第安人中很普遍。那下一个经过的，那是个小女孩，那里又聋又哑。我说那小女孩又聋又哑，那不久前她发烧，这使她成了聋哑人。那孩子的母亲说是的，绝对没错。我说你相信神会医治孩子吗？他说是的，他相信。我求问主了是否会医治孩子，当我讲完我打了个响指，那个小女孩转过身看着我。我说你能听见我吗？那翻译开始对着说话，他能听见也能说话了。他开始含含糊糊的说一些话。我说过一会儿他会说得更好的。他说这现在就已经说得很好了。那接下来队列中的是一个斜视的小男孩，那谁都能看到他是斜视。我从未见过神拒绝任何一个邪视的孩子。那我想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看到这种东西有多恐怖。许多年前，当我的小沙伦，我的小婴孩在医院里快要死的时候，那个小家伙受了太多的苦。当我去了他那时，他的蓝眼睛都对眼了。那所以当我看到一个斜眼的孩子，那真是让我难受。我想过这点，但你知道有时候你必须碾碎一朵花才能从里面榨出香水来，对吗？那在那里，那个小家伙抬头看着我，他粗硬的像马鬃一样的头发垂下来，他看着我红红的脸。我把小家伙抱起来，我想如果神在这些印第安人面前做这事儿，那会让我在他们眼前蒙恩的。我把小家伙抱在我身上，我说亲爱的神，求你怜悯，我祈求你医治这个小家伙，那让我在这些人面前蒙恩，这样我就可以对他们传讲你的爱子。那当然翻译没有翻译那个，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观看。那我知道神医治了那个婴孩。我说呢，那我把他从肩膀上放下来之前，我说让他们都朝这里看，让他们朝这儿看。我说如果神医治了这个斜眼的小男孩，你们会相信吗？那知道他们彼此看着对方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像这样把他的小脸扭过来，他的眼睛跟这里任何一个人一样正常。和我说的祷告队列，过了一会儿我真的有了一个了，看起来简直像踩踏一样，尘土飞扬。那他们必须认识，那多少人知道这个摩尔牧师？我想你们有些人知道。那还有高登林赛，他们都在那里。那所以祷告队列就开始了。那下一个是位印第安老妇人，那他很难让他安静下来。那他有两把扫帚或某种杖的东西，他们用布包着那对拐杖。他看起来大约75或80岁，他的长辫子垂下来，头发里编着皮革。那他是队列中的下一个，但他们太多人了，在台上很拥挤。那他们有一群印第安人让他们站在那里，不让他们都上来。那有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孩跳上讲台，那跳上这里，他要成为下一个。那摩尔弟兄无法告诉他回去。摩尔弟兄是个矮小、那矮壮的爱尔兰人，他像那样抓住他的腰，把他按下去，那让这个妇人上来，他是下一个。那他上来，可怜的老人家，他把这些拐杖放在下面。那他是，那你知道是很严重的关节炎。神祝福他的心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在荣耀里见到他。但他像那样离我很近的时候，他抬头看着我，他脸上那布满了深沟一样的皱纹，一个老母亲，眼泪从那深沟般的皱纹上流淌下来。在那片沙漠地上，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日子。一位老母亲可能很多时候摇晃着他的孩子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。他像那样抬头看着我，嘴唇颤抖着，那里有点像微笑，眨着眼睛，伸手拿了一根拐杖，另一根放在手里，然后递给我。他像这样直笑，从台上走下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他都还没有接受祷告，他也没有要求祷告，神因他的信心赏赐了他。在结束前，我再讲一件印第安人聚会的事。大约是凌晨3点，那我注意到印第安人经过，他们身上一直湿到了这里。 我说怎么回事，翻译说他们首先以为那是假的，那现在他们去了沙漠里，把他们的亲人都带了来。那保留地离这里大约20英里远，他们不等我去到那里的保留地，就带着他们过河来到了这里。我看见那队列中有一个大个子站在那里，那个健壮的印第安人，他的嘴唇很蓝，那那里沙漠的早晨会变得很冷的，浑身发抖。那我看了看，他有一块宽大的木板，那这边有一根棍，那边有一个棍，那一个印第安老人躺在上面，双手搭在木棍上，双腿搭在另一根的木棍上，那另一个人抬起来，没有担架，只能用那个当担架。我说你会说英语吗？他说一点。我说你不怕得肺炎吗？他说不怕，耶稣基督看过了我，我把爸爸带来了。我说哦，就是这样。我说你相信如果我求耶稣医治你的父亲，他就会医治他吗？他说是的，这是为什么我带他来。我说让他过去吧。在经过时我按手在老人身上，我说亲爱的神，一个年迈的老父亲躺在这里，连老残疾瘫痪了，神呢怜悯他，医治他，我奉耶稣的名求。我说现在带他去吧，照你所信的成就了吧。我叫下一个过来，那我太累了，几乎站不住了。我听见有人在叫喊，一看那是那个老人，他把木板扛在肩膀上走过来，像那样向大家挥手，就这么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你却试图搞明白是怎么发生的，那就是你错过的原因。没错，他们只是简单的相信，那这就是信心的简易。但在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离开了神，信心非常的缺乏，所以有一个人约沙法是个义人，就是犹大的王，他上去了。那还有亚哈王，你知道他有多糟糕，那先知以利亚预言了他，那和他所夺取的园子，那耶洗别杀了拿伯，夺取了他的葡萄园，以利沙说狗必舔你的血。那一位从神差来的先知告诉他说狗会舔他的血，那因着他对这个义人所行的，他用欺骗夺取了那人的葡萄园。那后来他儿子约兰接续了他父亲的位置，他是个非常邪恶的人，继续敬拜他母亲耶洗别的偶像。他是个埃及的公主，亚哈娶了一个外人，结果导致了所有这一切。这会发生在你家里，如果你跟不信的人结婚，你看会发生什么，你就会在那里失去胜利。那注意，后来他们出去了，约瑟法竟然与这样一个不信的人结盟，他真是疏忽，他就像我们跟俄国结盟一样，陷入了同样的麻烦。在那次战争中，我们把自己的飞机等等的东西运过去，但瞧现在他们用那些飞机飞过来向我们开火了。二人若不同心，怎能同行呢？我们不愿接受所传讲的基督的十字架，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双十字架，绝对没错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那里，约沙法这位耶路撒冷的王与约兰王一起出去，那他们出去与非利士人是与摩押人的王打仗。那他们走了7天，那瞧他们没有停下来求问神，光想着打仗的事儿了。你今晚来参加聚会，如果你病了，你过来说父啊，我要去那儿，那我祈求你怜悯我，让我的信心今晚复活到一个地步，使我能相信你的儿子并得这一治。你想过要祷告吗？当你听到要在康纳斯维尔这里举行聚会，你祷告了吗？你去四处找到你的邻居举行祷告会吗？我们忘了那些事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陷入了麻烦。他们在旷野走了7天，连指南针都没带，那后来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，他们没有求问神就出去了，所有的水源那都被切断了。这正是教会今晚的问题，水源被切断了，那却还想没有超自然继续教会，试图用属世的方式继续教会，想要效法其他属世的教会，那就是我们没有过去所拥有的祝福的原因。有人说我要在鹅卵石上赤脚走50英里去得到老师的圣灵复兴，怎么回事？神仍然是神， 你最近没有求问他，祷告那是唯一能找到的方式。我们曾唱过一首短歌，祷告，祷告是达到高处之地的唯一方式。祷告，祷告，信心的祷告会使神的祝福降临，那是唯一的方式。好的，但他们没有求问神就出去了，结果发现他们的水源被切断了，他们在沙漠里快死了。一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还有点宗教信仰，想起来应该求问神，那就是犹大王约沙法，一个义人。他说，难道这儿就没有一位主的先知我们可以去求问吗？想到这一点有点迟了，不是吗？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他的公义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了。他说，难道这里一个都没有吗？他的一个仆人过来说，是的，这里有一个，就是以利沙的，曾经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。哦，那时不常得敲打一下。那接着有天晚上，我在这件事上受了责备。我说，你们所有基督徒坐在罪人所在的地方，这就像天花会在你身上爆发的。大约过了两个晚上，在同一个帐篷复兴会中，那时我还在浸信会的复兴会上，那有一个妇人站起来，头发梳得很光滑，那脸像剥了皮的洋葱一样光亮。他说，我听传道人说，坐在你旁边就会传给你的。他说，称颂神，这从来没有传给我，我像其他人一样付了代价，我得到了。呵呵呵，我想那这样我保持安静。没错，他不会消失的，你必须愿意接受他。但以利沙把水倒在以利亚的手上，何等奇妙的先知，他得到了双倍。我喜欢以利亚和以利沙的预表，那让我们预表一下。瞧，以利亚老先知代表基督，以利沙代表教会，年轻的先知。那当他们开始时，我要你们注意他们的旅程。当以利亚找到以利沙时，他正在田里工作，他脱下袍子披在以利沙身上，说，来跟从我。他杀了牛，为穷人设摆筵席，就跟随了以利亚。当以利亚说，我必须上多坛去，那他开始走时，最年轻的先知说，你留在后面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我喜欢这样，持守住。他就上去了，他说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必须去先知学校那里，旅程的第二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马丁路德的阶段，旅程的第一个阶段。第二阶段是先知学校。以利亚上去那里，对以利沙说，现在我请你留在这里，因为主呼召我去约旦河。但以利沙真是个先知，他说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我喜欢这样，旅程的第二个阶段，神总是这么做。那注意，然后他说，我要过约旦河。那以利沙学校里的一些先知说，你知道今天你主人要被娶去了吗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他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于是他跟随以利亚，他去到了约旦河，完美的预表了教会。旅程的第一阶段是借着马丁路德而来的称义，在多滩。旅程的第二个阶段是约翰卫斯理，在先知学校成圣。现在他要过约旦河，那要死亡了。约旦的意思是死亡，过去。我们正从所有的教会时代中出来。我知道这里有卫理公会、浸信会等等的人坐在这儿，我没有一件事反对你们的。神知道我的心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跟其他任何人一样。我自己也是浸信会的。但我想要告诉你一些我刚发现的好东西，一些更深的东西。你说还有更深的东西吗？当然了，而且还会更深的。不要僵化了。在以色列人的旅程中，他们每次都要留意那火柱，对不对？火柱停住，他们就停住，在那里扎营。他们在火柱之下，那他们有上千的祭司，那就是这个。 那每一次火柱运行，不管是白天十点、晚上十点、正午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他们都会吹响号角，以色列人就会拆下营帐跟随那光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每一个阶段只要火柱一走，以色列人就跟随着，他们这边走，他们就往这边走，往那边走，他们就往那边走，无论左右，他们都跟随。那注意，这是美丽的预表。在第一次改教中，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，他在圣经中睁开了眼睛，他知道义人必因信心而活，火柱就从那1500年的黑暗时代出来了。马丁路德看见火柱在运行，他就吹响了福音的号角，带着他出去了，并在那底下建造。但问题是，路德组织了一个教会，那这可能会刺痛你的。但弟兄，就像我妈妈，我想着今晚在这里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那我们必须得吃，我们从店里边买了肉皮，那放在烤面包的盘子里，把油炼出来，那做成猪油，那再和上一些的面粉做成饼子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那是什么。那可怕的是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必须喝一大勺的蓖麻油，我说出这个东西的名字都会恶心，我捏着鼻子一直做。我说妈妈，我实在受不了那种东西，这让我太恶心了。她说亲爱的，她要是不让你恶心，对你就没有益处。所以我说今晚也是一样，如果这不能让你正确恶心，也许对你就没有帮助。好的，神从不与组织打交道，神与人打交道，圣灵从未降在组织上，而是降在人身上。没错。那注意，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就是母教会及天主教会，其余的都是他的后裔。那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招出来，被分别出来。那注意，后来路德那个模式，他组织了路德派教会，那有一天火柱离开了，路德变得如此组织化，拥有他的仪式等等的，无法跟着火柱走了。于是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叫约翰卫斯理的人，他看见火柱的运行，就随着他去了，传讲成圣。路德不能传讲成圣，因为他传讲的称义。于是卫斯理开始传讲成圣，那他就出来了，火柱继续前进。没多久，你知道卫斯理也变得如此有组织，那你要么是卫斯理卫理公会的，要么你就什么也不是，如果你不在里面的话。没错，然后从这里边又分出了其他的支派。那一天火柱开始移动，五旬节派的信徒看见了，那卫斯理不能接受说方言和圣灵的恩赐等等，他只能待在那里，他教导说反对那种东西，那所以他组织太严密，动弹不得。火柱从他那里出来继续前进，五旬节派跟着他去了。没错，但现在在这里，五旬节派也组织的太严密了，火柱又在运行了，他们却动不了了。绝对没错，阿们。但弟兄，神的火仍然在运行，它是一样的。那看这里，有组织的教会是摩西颁布律法的，颁布律法的摩西荣耀自己而没有荣耀神，所以不许得领以色列儿女过约旦河。今天的教会也是在荣耀自己，我属于神召会，我属于神的教会，我属于这个那个或别的，你的道理是什么？是的，这是真理。他们每个里面都有好人，我们是弟兄，打碎那种东西。那瞧，有一位一直与他们同在的，就是约书亚，这是神迹奇事的预表。但是那位被允许这么做的，不是教会团体，不是组织，而是约书亚被提拔起来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。没错，阿们。那注意，回到我的经文上，我觉得今晚我几乎要讲到了。瞧，那看这里，当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，当他找到教会，那第一个阶段是称义。那约翰卫斯理，我说路德的时代。第二阶段，先知学校成圣，卫斯理的时代，学校和组织等等。第三阶段，五旬节派过河， 那注意，当他到了那里，约旦河就在他面前，他取下袍子打水就过去了。他说现在，哦，现在你已经过河了，现在把眼睛盯着我。那当你经过与一切分开，让自己分别出来，眼睛专注我。我们有太多对眼儿的基督徒了，如果你可以接受我说的，一只眼睛盯着基督，另一只眼睛盯着世界，除掉那种东西，单单仰望他。啊，我要看看我的邻居对此怎么说的，我要看这人怎么说的，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又不能够救你，神才能救你。眼睛单单注视着你的主。他们过了河，他说你要求什么？我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在这之前来讲讲得儿子名分的律法。五旬节派生下来，帅的就像儿子一样，但同一个出生在这个家里的儿子还必须得到儿子的名分。没错，你就是在这里错过了你的呼召，朋友们。当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到了，如果抚养孩子的教师发现孩子不配，虽然他们绝对是一个儿子，却不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。但如果他们被接纳进了这个家，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团契，他们写的任何的支票就跟他们爸爸所写的一样有效。那正是今天的问题，弟兄。教会本该得着儿子的名分的，完全得着神的恩惠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起起伏伏，进进出出，起起伏伏，进进出出，以致神几乎无法信任我们任何东西。今天我属于神召会，明天我就属于别的东西了。第二天我是为了公会的，再过一天我又是进信会的了。也带着介绍信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，每一个小团体，你去了这个团体了，我现在是进信会的了。没过多久，有人让我生气，执事对我生气，牧师说了一些我不相信的东西，我就拿起纸张去为了公会了。如果为了公会不要，我就带着纸张去神召会，不然我就去神的教会。你的纸张都快破了，把你的名字写在高昂的生命册上，忘掉那些吧。没错，我在伯南家44年了，他们从未要求我加入这个家庭。我生在里面，我生来就是伯南汉，你生来就是基督徒，哈利路亚。你不是加入神的家，你是生在神的家里。没错，好的，那注意，他说，现在无论你求我什么，我都给你。那注意，他并不怕去祈求。他说我要加倍的你的灵，阿哈们，我喜欢这个，多多的求，求大的事，相信伟大的事。他说加倍的你的灵，他说你求了一件难事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当我去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。呵呵，我告诉你，他只有一个想法，那位先知不能离开他的视线，他跟他待在一起留意他，他继续往前走，他上了山，下了谷，上了山，穿过山谷，但他一直盯着那个先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到了山顶，从天上下了一辆火车火马，把他们分开，一俩跳上马车，回头看见伊丽莎，脱下袍子扔给他，就去到了天上。伊丽莎拿着那件袍子走到约旦河边，站在那里，那里有一群先知看着的，看他会做什么。他拿起袍子卷起来击打约旦河，说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河水左右分开，这是教会的美丽预表。经历了路德时代，为了公会时代，五旬节派时代，现在过约旦河了。你的眼睛要专注耶稣。那诸位，耶稣是教会的预表。一天他站这个妇人跑上来说，我要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一边，另一个坐在另一边。他说你能喝我所喝的杯吗？他说我能主。他说是的你能，但你能受我所受的浸吗？他说我能主。他说你能，但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赐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赐的。那他把他们聚集在那里，在他离开前祝福他们。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加倍的祝福应许给了教会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去了楼上待在那里，直到耶稣被提上去的日子，他所受的圣灵的血降在了五旬节的人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这是你加倍的部分。你们自称闻到了神黄金祝福杯边的人，谁能在这样的日子安静不动呢？ 你们中间有加倍的部分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神在哪里呢？他在哪里？那位知道人心思意念的，那位做了所有这些事儿的，他说：“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，我受的禁你们要受同样的禁，加倍的部分会来到的。”哈利路亚！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神在哪里呢？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康纳斯维尔今晚席卷这个会场，是同一位圣灵。问题是你感觉到了，你知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，但你害怕放开自己去接受他。阿们。是的，他说这人把水倒在以利亚的手上，他是个真正的先知。是的，他是，他曾跟正确的人在一起。那王说去叫他来，于是他们上了马车就走了，去到了先知的家里。他出来看着他们有点生气，那他四处看看说，你为什么不对约兰说，那为什么不去找你母亲的先知们呢？为什么不回到巴黎的偶像那里？为什么你不去他们那里呢？为什么你到我这来？他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尊重约沙法在这里，我都不会看你一眼。那把这个传道人气得头皮屑都出来了，你知道他们可以那么做呢？他说，他说我本来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给我找个弹琴的来吧。瞧着发脾气了，他必须冷静下来。你们教会里不相信音乐的人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弹琴的人开始弹琴，圣灵降在先知身上。如果音乐帮助把圣灵带到先知身上，那么今晚他也会做同样的事儿。以利亚的灵。那我不懂音乐，我这里只有一个十弦的乐器，但我肯定能用它尽我所能的，就像这样。你说我不是先知，那就成为其中的一个乐器，在什么地方演奏出音乐来，做点什么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了身上，当圣灵来了，他就开始看见事情了，异象临到了。他四处观看，说主如此说，去你这里开始挖沟，因为你不会听见风声，不会看见雨水。主如此说，沟里必满了水。弟兄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去挖了，就在那片沙漠里，水怎么会来呢？不会有雨，那是神的事儿。你要做的就是挖沟。没错，他们去挖了。有人说，哦，我挖了，你挖的越深，得到的水就越多。今晚也是一样，去挖沟，让圣灵在沟里流淌。水是从那沙漠中的磐石里出来的，在摩西的日子他被击打，他仍然在那里。今晚他仍然在这里，是以色列人喝的同一个磐石，他就是那磐石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叫一个要灭亡的人借着被击打的磐石而活。今晚他是为灭亡之人受着击打的磐石，是生命唯一的盼望，完美的预表，就是他。问题是你去挖的时候没多久，你铲子下去，那里说奉献十一，做不到，你没得到多少水。那接下来那弟兄，如果你继续挖下去，继续挖下去，把那些疑惑挖出来，那些的破盘子、石头等等的东西都挖出来，往深里挖，直到把它们都扔出去，让足够的水在这里流淌，这样你就可以时不常的喝一口甘甜的水了。今晚出了什么事儿？你必须从你的教会里边挖出来，从这儿挖出来，从这儿挖出来，挖进基督耶稣里。哈利路亚！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发现，他们看见了一些水，马尔观看说看起来像雪。那他们遇到，他们以为他们在互相残杀，结果以色列人赢得了胜利。那天他们塞住了那里所有的井，拆毁了每座城，赢得了历代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。弟兄，今晚如果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挖沟，扔掉生命和心中所有那些污秽不属于那里的东西，扔掉所有的不信，某某博士怎么说，那不要再做，